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塞尔维亚进行了三天的访问。让我们仔细的考虑一下，近14亿人口的大国的国家领导人将三天宝贵的时间花在一个仅有近1000万人口的穷国。与此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访问塞尔维亚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时代周报本周四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作者接着把话题又引回到习近平身上，写道，这三天的行程是一项大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项目应该会引发欧盟的担忧，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投资和市场的准入，也关乎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北京打算间接地影响欧盟做出的决定，能够对欧盟产生影响的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就是北京的突破口。中国通过布达佩斯、雅典和华沙取得对欧洲的部分话语权。2016年，希腊批准中远集团购买一个港口的股权，对方出价280亿欧元。欧盟将这种私有化作为希腊获得第三笔救助资金的条件。不仅雅典对这笔注资感到高兴，中国此举也受到了欧盟的欢迎。作者接着写道，中国企业在欧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去年上升到超过350亿欧元，其中110亿投资到德国，这创下了新的记录。中国尤其对高科技感兴趣。文章接着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愿意在欧洲外围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呢？作者接着写道，东欧国家相对来说高科技公司不多，但中国公司还是照买不误，出价的往往是中国国企或者是有国家参与的民营企业。作者接着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厂、罗马尼亚最大的炼油厂都是被中国公司买下的。题目为《有钱寻求影响力》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这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钱到了哪里，哪里就有政治期望，这种期望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正在变大。比如希腊，作者写道，就在最近，欧盟关于中国的重要决定中，雅典三次明确地站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对立面。有欧盟官员表示，没有证据能明确地看到希腊的做法与中国投资挂钩，不过这种态度至少引出了这样的疑问。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赖恩更为直接地指出，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在雅典的投资不仅会在经济上，也会在政治上造成依赖。2012年16+1项目启动，它包括了16个欧洲国家，他们全部来自东欧和东南欧，还有中国。每年他们会召开峰会，还设有秘书处，每个国家还有派出代表。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中国是老板，欧盟难以轻松对待16+1。欧盟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表示，它具有混合的性质，其中包括欧盟成员也有非欧盟成员，这很难把握。其中16个欧洲国家中11个是欧盟国家，5个不属于欧盟。这些西巴尔干国家为了加入欧盟已经等待了多年。这位欧盟外交官说，投资当然受到欢迎，只要中国投资者遵循欧盟的规则，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布鲁塞尔正在怀疑中国的意图，欧洲议会议员认为北京的意图是要坐到欧洲议会的桌子上。文章对此写道，无论如何，欧洲议会中潜在的北京代言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希腊和匈牙利可能会在有些时候成为中国的傀儡。19大将至，无暇顾朝。特朗普近日再次炮轰平壤，发出彻底摧毁朝鲜的危险。中国对此有何反应呢？法兰克福汇报本周四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观察。该报驻北京记者写道，北京这次官方上的反应再次小心翼翼。中国外交部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多采取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行动。 有北京的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爆发了战争，或者是朝鲜出现混乱的状况，中国会在中朝边境建立安全区，以防止难民涌入。作者指出，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再次加剧了朝鲜危机的紧张气氛。不过，中国政府不会在最近几个星期就朝鲜半岛局势应急计划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也不会就调整朝鲜政策进行商讨。十月中旬，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这场会议在中国政治日历中最为重要，对习近平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